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同心祷告。创造万有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奉你的名，我们再次聚会，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这一次聚会，让我们有安静和仰慕你的心，学习你的话语，让弟兄姐妹生命得以造就。也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蒙受你丰盛的恩典。一切交托主大能的手中，愿我们所做的都寻求你的尊崇和荣耀。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弟兄姐妹，时机在我们人生中是无处不在，不论大小，影响也非常深远。那我们都知道，马云就抓住了时代的风口浪尖，把握时机而名成利就。但是呢，也有人在店铺结业清仓的时候呢，就用低价买到了心仪已久的产品。我听说有一教会有一位姐妹，她在 COVID 疫情之前呢，她因为要去那个非洲去短宣，然后就要必须要囤积大量的口罩，还有防疫的用品。那回来的时候就足足度过了整个的疫情期，所以来说，时机往往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就突然来到了，而且时机呢也是关乎生死的。例如空难发生的时候，有人因为各种原因就错过了那班机而逃过一劫，但时机我们好像就是一种奥秘，想抓的时候呢又抓不住，那你没有想过去抓的时候呢，那机会又在你的身边。所以来说，我们看到民间算命和风水都会长久不衰，因为人们都希望通过这些方式要洞察先机，而把握时机的奥秘。我们来看，在约翰福音七章一到十三节的故事情节里面，也有关于时机的讨论。耶稣在第六节就对他的兄弟说，他说了一句是与上文和下里都没有直接联系的话，我的时机还没到，你们的时机却随时都有。
最大一个，
这个是第十节，为什么？哦，这个是往下，说 sorry， 然后在第八节的时候呢，耶稣又补充说，他的时机还没有成熟。这也就说明来说，耶稣对时机的解读和他兄弟的理解是有不同的理解。那今天我们就看看这段经文的不同，来探讨时机的奥秘。就像我说，刚才所说，人都是期望能够抓住时机。而整个故事情节呢，主要是围绕耶稣的兄弟和耶稣之间的对话。那经文就描述了人是如何去理解时机。我们可以看到七章第三节，耶稣的兄弟就建议他上犹太，让门徒去看见他所做的事。那我们首先要确认所做的到底是什么事，因为整段经文并没有说明。那我们也可以从上文下理去了解一下。我们从第一节就看到这个事，这些事以后，而这个短语呢，我们可以看到第六章的第一节也是和五章的第一节都是一样出现了这些事以后，因为这个是约翰福音常见的文学风格，就是把同一主题下的不同的段落去连接起来，那说明就是说五到七章呢是在同一个主题下。 那很正常，就是说七章这些说这些事，就是指第六章耶稣所做的事。那在第六章耶稣所做的是什么事呢？那主要就是喂饱5000人，海面行走，生命之粮的言论。那这些事都是与神迹有关，那跟神迹又有什么联系呢？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人是怎么样去理解神迹？耶稣的兄弟建议他所做的事，就是让他展示神迹给门徒去看见。那时间是什么呢？就是在犹太人三大节期之一祝棚节上，而地点呢，就是在犹大地的中心，犹太人的宗教以及生活的中心，而圣殿的所在地，耶路撒冷。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图片。是非常多人的，那所有人都在聚集在一起，而这里就看出来说，神迹与时间和地点呢是有直接的关联的。那借这啊，耶稣兄弟的建议也很容易理解，就是按照现代营销的手法，就是说在最佳的时间和最佳的地点展示个人的能力，就是成功的重要因素。而这种策略就是说，我们在人流最聚集的时间和地点展示才华，那就是一举成名了。那举个例子说，如果有人想通过唱歌成名，那你自然会选报名，就是像《中国好声音》这样全国性的比赛，而不是仅仅在当地的一些小型的业余的，或者是酒廊的卡拉 OK 比赛，对不对？因为前者能够提供最大的曝光机会。和更高的成名几率，这个是正常人都会选择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时机。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貌似完美的时机，但是如果你们去结合上文的时候，那就显得有些不正常了。那为什么有不正常呢？因为第一节已经清楚说明，耶稣是不愿去犹太地区的。而且下文在第五节里面说，连他的兄弟还没有信他。那个问题，那就是耶稣的兄弟不信他什么呢？你到底是不相信耶稣能够施行神迹呢，还是不相信他真的是有神迹呢？因为神迹也有可能是说，一些江湖术士的障眼法，就是现代人说是摸术，是吧？那我们从第二章的第11节的经文就可以找到答案，因为耶稣的兄弟和门徒呢，在水变酒的第一个神迹里面已经在现场，那说明耶稣的兄弟还以及在加利利与耶稣一起的门徒呢，都是见过耶稣去施行神迹的。而经文显示，当时门徒呢是相信耶稣能够施行神迹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经文，他的门徒就信了他。这是以后，这个也是在一直都在加利利的发生。那既然是亲眼看过，然后又相信，那又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了。那为什么耶稣的兄弟还要建议他显示神迹给门徒看呢？那我们就需要去从第六章去找到答案，因为我们刚才在讲5到7章是同一个主题下，因为当时的时候，喂饱5000人的神迹之前呢，耶稣的治病的神迹呢，已经是吸引了大批的群众去跟随的。那我们现代的用词就已经吸引了大批的粉丝。那现代社会吸引粉丝已经不需要什么真本事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自称是气功的大师，他吸引的手法，吸引粉丝的手法就是30秒内被人家打倒。网上呢有各种丑化他的视频和图片，而就是这正是这种丑化，就让他成为了网红，现在呢就成为了商演的最热门的人选。那所以说， 我们可以说是他成为网红的时机，就是在被打倒的那一刻。其实耶稣当时也有很多粉丝，但是他在确实在施行喂饱5000人的神迹之后呢，就直接跟这些跟随者说，你们只是因为看到这个神迹而使我跟随，而跟随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肉体的需求的满足，所以才会有了耶稣通过生命之粮的言论宣告神迹的目的，就是启示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身份。而他这个言论呢，就让很多的跟随者都无法接受而选择离开。所以我们这一点可以看得到，人其实对神迹还有对耶稣的身份是有误解的。而就是在这个粉丝脱粉的状况下，导致了耶稣的兄弟建议他在祝棚节这个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时机施行神迹，目的呢是什么呢？重建他的宗教声望，也重新吸引跟随者。其实他们的这个建议，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反映了世俗对时机和神迹的片面的认识。也就是说，他们的概念就是利用时机和神迹来达到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名声而已。当然，耶稣并没有接受他这个建议。所以来说，这也可以再一次看得到，耶稣对时机和神迹的解读呢，是有不同的层次。而这些不同的理解呢，同样反映在耶稣，人们对耶稣身份的理解。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在第四节里面，耶稣的兄弟认为说，人要出名，你就要充分展示你的能力，证明给人家看。这个原因其实是在耶稣在施行神迹的时候呢，通常刚才一直在讲，都会有一些言论而宣告他的身份，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所以来说，我们可以看得到，在第五章的时候呢，耶稣在安息医治病的神迹呢，后面有一个宣告。在第六章逾越节喂饱5000人的神迹里面，后面还是同样有宣告。所以来说，我们要了解当时犹太人的习俗，因为在当时耶稣兄弟以及犹太人的心目中，弥赛亚将会在公认的耶路撒冷这个宗教生活中心圣殿所在地出现，而加利利呢，在他们的心中只不过是不入流的乡下地方，而之前看过耶稣施行神迹的人都只是加利利地区的人。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刚才我们第一节的描述里面，耶稣一直都在加利利，而不愿意上犹大。水变酒的神迹也是发生在加利利，所以耶稣的兄弟尽管是看过耶稣施行神迹，也相信耶稣能够施行神迹，但是他并不完全理解他的使命和身份，而他的建议呢，只是基于世俗的考虑。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他们认为你要证实耶稣是弥赛亚，那就必须在一个大家公认还有具备公信力的场合还有时机展现这个时机的能力，这样才会获得真正的认可和信任。所以建议耶稣在祝棚节期间公开展示他的神迹啊，因为祝棚节是犹太人三大节期嘛，那你聚集了大量的信徒还有宗教领袖，而这些人在当宗教领袖在当中是很当时是有很高的宗教声望与公信力的。所以耶稣的兄弟他认为，就是说你要证明他的时机，这个最佳时机，这个就是祝棚节了，那否则耶稣可能只是被视为一个具有超能力的民间大师， 我们记得现代魔术大师啊，号称穿越长城的大卫高海飞，是不是？而这种想法呢，我们会不会是有一种似曾相识？就是像我们现代的职业资格的那个验证的概念，因为在现代社会里面，你要获得某种职业资格的证书的话，那必须在专业机构认可的场所，还有时间，而在有资格的专业的人士的监督下来接受正式的考试和评估。而我们可以看得到，耶稣在第六节的响应是：“我的时机还没到。”而第九节呢，显示呢是耶稣继续留在加利利，他也拒绝了公开行事。在第十节的描述里面，耶稣是暗暗上去过节的。那可以看得出，耶稣的兄弟的建议是基于世俗的认可的和标准，这与耶稣在身份上的解读是存在有差异的。也这是因为对时间神迹和时间的理解又有不同，这些都加起来的时候，那我们可以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自己又是如何去解读他自己的身份呢？因为对于人来讲，时机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人一直都是期望能够抓住时机，但是耶稣他是掌握时机，因为他的身份，他就能够定义这个时机。回到第六节，在耶稣回应时机未到的时候，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下一句非常让人摸不着头脑。他突然说，世人是恨他的，因为他指证了世人的恶。而整段经文是没有说，哎呀，关于世人的恶行这种讨论，那上下文也没有联系。那是为什么耶稣会突然提起来呢？然后我们又有个问题是说，什么才是世人的恶行呢？我们现在社会认为最大恶极的恶行就是杀人放火了，是不是？那是不是耶稣在讲犹太领袖想杀他的行为呢？那我们再回头去看耶稣拒绝的理由，时机没有到，这是很正常，我们很容易理解。但是为什么说他的兄弟不受限制，可以随时去上去过节呢？因为我的经文呢，就是用不同的版本，我们在上面也有讲，现代译，现在就是现代译本，有些我们读经的时候是用和合本哈。然后如果是结合下文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更加难以理解了。那世人不会恨耶稣的兄弟，只会恨耶稣，那我们如何去解读呢？那我们要先理解世人的意思，因为世人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是有特殊的指向，就是代表拒绝接受耶稣的人。因为对于约翰福音的描述来说，世界就代表拒绝厌弃神的整个体系，相信接受神的人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那我们再看看今天的经文里面，到底什么人是属于世人？在整段的经文里面，还有五到七章的大段落里面，出现过四种人：耶稣的兄弟、犹太领袖、门徒、群众。这些都是有具体经文，大家也可以去自己看一下。而我们每种人都单独去看一看。第五章，耶稣在安息日用神迹治病的时候呢，犹太领袖是迫害他，然后在耶稣的宣告之后呢，就升级到要想杀害耶稣。在第六章，为保五千人的神迹所出现的群众呢，是因神迹而跟从的，后来又因为耶稣的言论而离弃耶稣。第七章，在12到13节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呢，这些对耶稣的身份的定位呢，这些对身份的定位呢，是好人或者是骗人的江湖术士。所以来说，这些都反映了群众其实是并不明白耶稣的身份。那我们是看门徒，这一直跟随耶稣的门徒，在耶稣同吃同住，与耶稣同吃同住，关系非常亲密。当然是多次见过耶稣去施行神迹，也会经常听到耶稣的言论。这如果按正常的道理来讲，那我们是应该是深度理解这个神迹以及耶稣言论的意义呢？肯定会相信耶稣的身份呢，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第六章里面对门徒的形象却有多方面负面的描述。在喂饱5000人的神迹里面呢，以腓力、安德烈为代表的门徒呢，对神迹的反应是不理解，信心不足。海面行走的神迹，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在海面行走的时候，门徒的反应是惧怕。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门徒对这个耶稣身份的反应。而失败的高峰，我们就可以看到出卖耶稣的12门徒之一，表明了门徒同样是不完全理解耶稣的身份。那最后就是耶稣的兄弟，是他的至亲、血亲，有血缘关系，同样是不信神。我们总结来说，这四种人呢，都是曾经看过耶稣施行神迹，不相信的，只是神迹之后，而耶稣的宣告言论，其实的本质就是说。不接受他能够施行神迹，是基于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解释到，耶稣为什么回应他的弟兄说，世人不会恨耶稣的兄弟，他们不受限制，可以随时去过节，因为世人是按照个人的意愿去行事，而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而这个时候，在耶稣的眼中，他的兄弟是与世人是没有区别的，他们此刻的身份就是世人。尽管耶稣复活后，他们归信，成为耶稣忠心的跟随者，而且我们可以知道，世人是属于世界的自己人，那世界当然会爱自己人呢。约翰福音描述。耶稣是光来到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呢是充满黑暗，在黑暗中生活，人会变得完美，所以世人会恨光，把黑暗中的丑陋和瑕疵都显露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右手边这边，这边图，我们会为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没有灯光、常年去封闭的黑暗的房间里面，你不会觉得有灰尘。但是只要你把窗户打开，让阳光透进来，在阳光的照射下，你会发现原来是充满的灰尘，满布灰尘。同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时候我们是认同世界上的一些做法，我们觉得没有问题，因为大家是这么做。神会提醒我们，这里是不是会有充满灰尘？而经文其实呈现了众人对耶稣的误解和不认同，结合世人的行事方式呢，我们看清了人性的本质。还有世人的心思意念，而耶稣的身份和行事的方式与世人的恶行是有一个鲜明的对比。而耶稣的言行 不单只是为了展示他的神迹，而是为了启示他真实的身份——神的儿子。而他的使命就是遵照父神的旨意来拯救世人。而世人的反应呢，也同样衬托出耶稣的神圣使命，他的独特的身份。我们通过两者的对比，其实我们能够看清楚，世人真的是需要救赎，而且是非常有迫切性和必要性。还有，我们可以看到，从耶稣的行事方式和时间表来说，我们看到是刻意安排，并非随意而为。他是完全按照犹太节期的时间表。而这种按部就班的实现方式呢，其实也反映出耶稣的使命是按照计划而行的。所以来说，我们从第二点来说，就是耶稣的时机是成就神迹。耶稣在每一个节日的场景下施行神迹，而且他的宣告是完全是利用这个节日的主题的犹太象征，而不这样的话，就不断能够宣告出他的弥赛亚身份，而从而把神的心意和计划启示出来，来呼召人去跟随耶稣。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安息日实行治病的神迹，然后他说的宣告是关于工作的。接着第六章逾越节，喂饱5000人，他发出的是玛拿变成生命之粮的宣告。然而祝棚节有关是水和光的主题，他发出的宣告是水变成活水以及光的宣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耶稣不断地用神迹和宣告启示他的身份以及神的心意和计划，但是世人其实仍然不相信。从这点，我们其实不难发现，在整个的约翰福音当中，误解一直充满在神迹事件里面。神迹越多，误解就越多。那又如何来理解呢？让我们可以看到，回到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开头，9到13节。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在讲，世界不认识他，但是世界是借他造的，但是世界不认识他，也不接纳他。如果接纳他的人，相信他人，不是从血生、情欲生、意愿生，乃是上帝所生。这个其实也等于世人的定义。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明，世人是不相信也不接纳耶稣。原来这个就是世人最大的恶行。而这个恶行导致了在耶稣时机未成熟的时候，就必然经过这个世人被误解的时期。耶稣所行的事，包括神迹和言论，都会被误解，因为世人的眼光由始到终都是专注在神迹如何帮助人去满足个人的情欲需求，而时机只不过是实现个人意愿的计划里的时间点。因此，在神透过耶稣施行救赎工作未完成之前呢，与耶稣相遇的人都会被罪性所蒙蔽，包括耶稣的血亲，都没有办法完全或者是部分去辨识出耶稣的真正身份，也不理解耶稣所做的事，而更不明白耶稣所说的时机未到的真正的奥秘，而最终世人将耶稣送上了十字架。 而这个时机却是耶稣完成使命的最佳时机。时机这个词在约翰福音有双重的意义。第一个意义是讲耶稣在十字架受死的时刻，而第二重意思呢，是讲这个时候一到，是耶稣将为世人成就最大的神迹，十字架的救赎。所以来说，时机的奥秘是要等到神的救赎工作最终被完成，才会被完全启示出来。耶稣的时机的奥秘在于，他的时机是完全顺服在神的主权下，按照父神的神圣命定来完成神的计划。而耶稣的行事方式呢，也是为了启示神对人的心意。在神的计划里，并没有让耶稣去使用超自然的神迹能力去完成救赎工作的最后一步。神把自己的儿子送上了十字架，就是用这个世人认为最无能的标志，而成就最大的神迹，而完成了对世人的救赎。同样，耶稣在明知自己的使命，不但只要面对误解，甚至要面对死亡。但是他依然顺服地按照父神的旨意和计划，而正是这个时机，就为世人的生死的结局和身份的归属提供了出路。因为相信他身份的人呢，就成为了神的子女，得着永生的盼望；不相信的，还是世人，将会面对死亡。耶稣的兄弟在这个时机前后的身份的转变，就为世人提供了一个范例和提醒。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之前，就是用世人的方式去行事；而在最终的时机完成之后，他不但成为了归信者，雅各和犹大成为教会领袖。写下新约书卷，雅各与各个门徒更是为主殉道。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时机是不是已经成为过去式呢？因为今天能够来到教会的，都掌握了这个时机，拥有了基督徒的身份。这个时机对于我们来讲，是不是说只适合还没有信主的世人呢？但是我们应该试想一下，在这个世界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目光是否依然停留在世人所关注的几个神迹里面呢？病得医治、工作、食物，并不是说我们不能为这些需求向神祷告。而是说，我们是否只向神祈求这些呢？我们有没有为更多的世人加入神的国度而祷告呢？我们有是否牢记自己的身份，将目光转向耶稣所成就的最大的神迹？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为世人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国度，让相信他的人在基督里生命得以更新，并且邀请更多的人加入他的国度，直到他再来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还有一个再来的时候，而就在他再来之前，神的心愿是让更多的人去得着他子民的身份。我们是要如何去把握这个时机去侍奉主？其实很简单，在教会，你一定会找到你的侍奉岗位，而且侍奉的时机，并不是只有在教会，而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事方式 不再使用这个世界的模式，不再按照个人的意愿，而去按照神的心意和计划来行事。我们的目光不再专注于个人情欲的需要，这样我们在基督里就心思意念会被更新，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而这种改变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工作场所，我们去见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见证神改变这个世界的大能。所以说，侍奉主的机会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就像我开始说的一样，时机在我们的人生中无处不在。同样，侍奉主的时机同样是无处不在，因为神一直都掌握了时机，时机是来于神的命定。我们是否都要常常去反思，我们是否把握住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时机，特别是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群中，传扬这个会直接影响到他一生的福音的时机。当我们专注于耶稣所成就的最大的神迹的时候，并致力于让更多的人去认识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真正体现了基督徒的使命。我们参与了基督神为世人救赎的计划里面，我们也在这个世上活出了神子民的身份。我们再回顾一下今天的信息，我们看到人真的是期望能够抓住时机，而期望来自于对人对神迹还有耶稣身份的不同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耶稣掌握了时机，因为耶稣的身份定义了时机，而且耶稣的时机成就了最大的神迹，也让我们今天有机会从四面八方能够来到毫无畏惧的能够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这个也是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时机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啊。创造万有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圣经的真理赐给我们，告诉我们当走的路，让我们的信心不致软弱，灵性得以复兴。也求主在聚会结束的时候继续差遣弟兄姐妹回到各自的岗位，活出与这个世界不同样的生命的见证，让世人看到神大能的作为，认出我们属神的身份。我们定睛在主耶稣基督，听见基督的十字架福音，归信基督得到永生，将一切交托主大能的手中。愿我们所做的都寻求你的尊崇和荣耀，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